汉昭烈帝惠陵，苍山难掩武侯祠。汉昭烈帝刘备是蜀汉开国之君，历史上称颂他弘毅宽厚，知人待世，盖有高祖之风，英雄之气。生前他与曹操、孙权三分天下，死后他安眠于惠陵，被后世祭奠，正可谓是赢得生前事，留下身后名。三顾茅庐，连吴破曹，死后托孤。刘备生前的事迹，我们通过史书和演义都已略知一二。那么他死后的安葬之所惠陵，又究竟是怎样一番模样呢？这一节就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汉昭烈帝惠陵的装点肃穆。惠陵位于今天成都市武侯祠内正殿西侧，陵墓占地2000平方米，呈圆锥形，封土高12米，有一道180米长的砖墙环护，迎上树木参差，墓边古柏森森。陵墓建筑由照壁、栅栏门、神道、寝殿等组成，照壁长10米，高5米，正中镶嵌菱形石雕，陵前有汉昭烈皇帝之陵碑，清乾隆53年立。据史书记载，张武三年4月，刘备病死白帝城永安宫，5月子宫还成都，8月葬惠陵，后主从诸葛亮之意，先后将甘、吴两位夫人合葬于此。丞相祠堂何处寻？锦官城外柏森森。杜甫这首《蜀相》家喻户晓，而武侯祠正是千古名相诸葛亮的祭祀之地。那么刘备的惠陵怎么也位于此呢？难道是刘备死后无处安葬，只能借宿于此？这也太辱没一代蜀汉君主的英名了。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呢？原来啊，所谓君墓落在陈祠内，根本就是一个误会。武侯祠其实又称昭烈庙，前殿祭祀刘备，后殿祭祀诸葛亮。昭烈庙早于武侯祠就存在这里了，是惠陵地面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据考古发现，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就存在崇拜祖先的现象。他们认为啊，祖先的灵魂既可以保佑子孙，又可以祸及子孙，因此古人便说冢以藏形，庙以安神。冢就是墓，只用于收敛死者形骸，庙就是宗庙，是祭祀祖先灵魂的场所。关于古代宗庙制度，东汉蔡邕在独断中介绍过，古代宗庙仿生人的公式，设前庙后寝，庙中安放祖先神主，定时祭祀，寝中陈设祖先享用的衣冠用具，定时供奉新鲜食品。到秦时有了变化，庙在城内而不在陵前，汉初成秦制，庙在城内，寝在陵旁。汉惠帝时又将汉高祖的庙迁回陵侧，认为死者的灵魂保藏在墓中，要祭祀死者灵魂就必须在陵墓附近。这种观念逐渐成为一种全民的习俗，刘备惠陵前的昭烈庙便是这种观念的产物。而武侯祠啊，是从异地迁来的。据记载，明初蜀王朱椿出于君臣夷为一体的思想，撤回从少城迁来的昭烈庙旁的武侯祠，并入昭烈庙。但老百姓只认诸葛亮，不认刘备，反而将昭烈庙称之为武侯祠。正因如此啊，才造成了君墓落陈祠的误会。许多人就提出过疑问，既然众人都知道刘备的陵墓所在，那么为何千百年来他的陵墓没有被盗呢？要知道，纵观中国历史，很少有皇帝的陵墓是没有被盗挖的，所以人们怀疑惠陵根本不是刘备的真正墓穴，它只是纪念刘备的衣冠冢。如果武侯祠内的惠陵不是刘备的真墓，那么刘备的真正墓穴又在哪儿呢？两宋的时候就有人得出结论，认为刘备的真墓在他病死的白帝城。20世纪60年代末，郭沫若路过奉节城时也说过，刘备真墓不在成都，而是在奉节。到了1895年，又有考古学家提出刘备尸体葬在奉节说，并且为此提出了3条充分的理由。这第一啊，奉节4月份后天气炎热，此时尸体最易腐烂发臭， 要将他送到千里之遥的成都实在是不易。第二，据典籍和地方志记载，甘皇后死于奉节，而据三国志，甘皇后是与刘备合葬的，但他没有葬在惠陵，可见刘备也是葬在奉节的。第三，刘备葬在奉节在历史上多有传说，近年奉节城里多处出现人工隧道口，很像墓道，文物控测队使用超声波开展物探，发现地底深处埋藏有两个建筑结构，有专家认为它很有可能就是刘备和甘夫人的真正墓葬。那么难道刘备的真墓真的在奉节吗？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广泛赞同，很多专家纷纷对此提出反对的意见，他们坚持认为刘备葬于惠陵是不容置疑的，因为这在史志上有明确的记载，《三国志·先主甘皇后传》有详细记载，后族葬于南郡，张武二年追谥皇嗣夫人，迁葬于蜀，末至而先主结允，丞相房上言，会大行皇帝崩，今皇嗣夫人神书已到，又调他再到元陵江城安后有期，故昭烈皇后已与大行皇帝会葬，臣访太用告宗庙，不死天下，据礼仪别赛，至口渴。刘备是公元233年4月死于白帝城永安宫的，历月他的尸体自永安宫护运到成都，八月安葬于惠陵，此处称吊他再到元陵江城，是指刘备之书正在由永安运往成都的途中，成都的惠陵正在加速修建中，这份奏章是在白帝城的丞相诸葛亮给成都的后主刘禅的，可见刘备和甘皇后确实是合葬于惠陵的。尽管已经有了史料的明确佐证，可是关于刘备葬于何处的说法还是不断有人提出质疑，这一次他们从天气原因给予否定，他们认为刘备死时正是四川夏天最热之时，古代的四川交通非常不便，从白帝城运尸成都又全是逆行而上的山路和水路，即便是单程也要花费一个月的时间，所以要花费这么长的时间把刘备的尸体运回成都，按照当时的尸体保护技术，要使尸体不腐烂那是完全不可能的。在中国古代确实还没有很好的尸体保鲜技术，所以照此推理，上面的反驳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可是啊，如果刘备的真墓不在成都，那么他又在哪儿呢？对此，这部分专家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他们认为刘备的真墓极有可能在他曾经的养马场，四川彭山的莲花村。位于牧马山的莲花村依山傍水，自古就有黄坟的传说，很多人都知道村子附近的黄坟有100多亩，这些地方全是石灰、黄泥和灌线石等混合物夯筑而成，由于木建筑中混合有石灰，所以黄坟的半山腰以上根本看不到蚂蚁虫豸之类的东西。此外，黄坟之外还有9座小山丘环抱，它们被当地人称为莲花的9片花瓣，而黄坟正处在中心，因此被称为莲心。站在黄坟顶端可以把几座山丘尽收眼底，所以古代的风水先生把这一带叫做九龙回头望，而这种九龙回头望只有封建时期的帝王才能享用。不仅如此，人们还在莲花村中发现了另一件奇怪的事情，他们发现该村竟然80%的人家都姓刘，这么看来刘备葬于莲花村的说法真有一定的道理啊。对于这个观点，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，很快就有专家提出质疑，彭山牧马乡莲花村离成都只有半天的时间，那么如果说尸体从奉节运到成都会腐烂，难道运到莲花村就不会腐烂吗？关于这一点，专家们也没法自圆其说，所以刘备真墓在莲花村的说法也有待考证。